七一港府就职典礼，林郑与高官出丑，习近平离开挂八号风球。习近平访港现多个意象。李家超上任首日开通微博分析恐里外不是人。蔡奇连任北京市委书记，习近平外相，边个最可能入相？俄乌战火燃烧上餐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香港新一届政府7月1号在风雨中上任，今次七一官方活动除了安排混乱，新一届港府就职典礼时台下有不少高官权贵出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风雨及疫情下踏足，为新一任特首李家超及主要官员监誓并发表讲话。这个是习近平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首次外访。港府官员宣誓仪式完成后，李家超首次以特首身份发表演讲。可能因为李家超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台下官员一片闭目养神，纷纷欲睡的样子。啱卸任的前特首林郑月娥及现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带头闭目养神，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就不停地捽眼，似乎想驱走睡魔。前特首梁振英夫人就全程怒视，表情奇特。由于讲话长达13分钟，连习近平都忍不住除低口罩饮水。之后习近平发表讲话，提出4点希望，包括提高治理水平、增强发展动能、切实排解民生困难及共同维护和谐稳定。又提及4点坚持，包括需长期坚持一国两制，并说管治权需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习近平还强调，一国两制是经济实践反复检验的，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澳门根本利益。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习近平还说香港不能够再乱，并特别提及要关心年轻人。整个讲话历时约半个钟头。刘瑞兆总结习近平这一次访港时认为，习近平期望香港回复以往为中共集资的角色，想挽回不断离开的外资，亦警告香港人不要冲击政权，为旧经济表面淡化政治斗争，但会更找紧意识形态。今次七一就职典礼在三号风球的风雨中举行，早前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出席者包括新任特首李家超抗礼，前特首林郑月娥同她的丈夫林兆波等人，以及一众官员。由于强风，个个都被吹到头发凌乱。习近平在就职典礼后转抵驻港部队位于中环的军营视察，逗留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前往西九龙高铁站乘坐高铁离开香港，结束两日访港行程。习近平离港后，香港雨势风势逐渐增强。香港天文台在晚上7:10发出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携夫人高调访问香港两日，其出访活动传多个意象。除了黄大仙庙变升旗场，他本人还选择不住在香港，而是留宿深圳。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30号坐高铁抵达香港。据悉，出席礼拜四欢迎仪式的人员由官方严格筛选，市民无法接近车站周围，同时媒体亦被限制采访人员，并被安排在好远的距离之外拍照和录影。习近平之后出席了礼宾府的晚宴。礼宾府是殖民时代的官邸，供香港的最高地方官员使用。礼拜四晚上的闭门会议持续了大约两个钟头，对外公布的信息很少。港府为习近平的访问实施了严格的安保措施，封锁了湾仔的部分繁华商业区，暂时禁止无人机在全境飞行。亦因为安保工作的临时封路，使得香港地区的部分道路变得拥挤， 直到星期四晚上，当局先清理出一条路，让习近平的车队登上返回深圳的火车。他在深圳过夜，然后习近平在7月1号返回香港发表演讲。这一日是正式的回归纪念日，亦是新政府上任的日子。在星期四较晏时，随着台风查巴逼近，香港发布了强风警告，持续到第二日早上，香港举行了升旗仪式。亲北京的香港高官、中共最高立法机构中唯一的香港成员谭耀宗，星期四因为被检测出 COVID-19 阳性，未能够在下午与习近平会面和拍照。为了参加这一次活动，他一直住在为政府官员准备的隔离酒店里面。习近平对香港的改造不单止是要削去他曾经拥有的自由和制度，他还试图以中共的愿景来重塑这个城市，压制不容忍而已，怀疑外国人，并执意向全体民众灌输对中国共产党及其被粉饰的历史观的强制忠诚。7月1号上午，李家超宣誓就任香港特别行政长官，上任第一日就开通微博，连发两文，但是评论区入边嘅尴尬留言，恐让李家超里外不是人。7月1号上昼，李家超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嘅监视下，用中文宣誓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上任第一日，李家超即喺微博、面书同 Instagram 等网络社交平台开通咗官方账号，并一口气在微博上贴了两个短文，表示想趁这个机会作新的尝试，在社交媒体展开新一页，借助在线分享日常工作和生活点滴，希望能够加强和市民互动。一位网友留言说，欢迎李生，印象入面你是中国唯一一位省部级官员开通个人微博的。但是这样的一条评论，想不到竟然受到网友的冲塔回复。有人表示，开通微博做什么？想看政治 show？ 国外日日有，亦有人对比大陆官员，如果每日抽出陪情妇的10分钟时间回应一下高赞和热评，还是不难的。之后在早上8点左右，李家超贴出第二条微博，称感谢太太的支持，但是评论区有人回复说两个250。有分析认为，李家超这次开通微博，并选择在上任第一日就频频互动，政治做 show 意味明显。占媒体触及你灵魂认为，好明显李家超或者不太了解陆港政治生态中的区别。在中共的政治环境中，官员的主流执政思路是不求建功，单求无过，亦就是不追求政治政绩，只要没有犯错误就得。在向来崇尚官员在大众媒体面前应该低调的政治名利场中，李家超上任首日就高调开通官方微博，发布个人政治宣誓书，在很多人看来并不明智，触及你灵魂认为，这个同时亦暴露了李家超作为警察出身，一路攀爬上位，只能够充当权力的打手，无法成为权力本身的特性。打手的特性就是耿直，得势就嚣张，恨不得叫全世界知道自己得到了提拔重用。但这样的人失势亦会迅速衰退下课。政治人物没有城府，没有花款，没有兜圈，只是靠手入边的枪一路杀出去，在被他人利用完之后，亦必将成为枪下鬼、狱中囚。在此之前，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亦曾经开通过微博，但因为评论区阴阳怪气冲塔的人太多，最后蔡奇亦不玩微博了。习近平外长蔡奇在6月30号当选北京市委书记，而习的心腹李强亦连任上海市委书记。至此，中共31个省级人士换届全部完成，意味着中共20大入常卡位战正式揭开帷幕。有分析认为，蔡奇和李强都有可能入常，但都有悬念，中共权斗边个亦都不能够确保会发生什么。据北京日报消息，北京市第13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30号选举蔡奇为市委书记，陈吉宁因勇为市委副书记。 屆時三日的北京十三次黨代會落幕，蔡奇當選後稱要沿著習近平指引的方向，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在歷屆市委打下的堅實基礎上，以勇往直前的奮鬥姿態和時時放心不下的責任感，宿夜在公，確盡職守，全力以赴做好首都各項工作。中共上海市黨代會6月27日落幕，6月28日舉行第十二屆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進行換屆選舉，李強順利連任上海市委書記一職，公正諸葛宇傑連任市委副書記。李強在第十二次黨代會上表示，最有力的行動是勇擔總書記賦予的光榮使命。有猜測認為，作為習近平的親信，新當選上海市委書記的李強最有可能入常。按照以往慣例，自1989年以來，歷任上海市委書記最後都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除了陳良宇在任上落馬入獄，而最近幾任升至政治局常委的上海市委書記，包括余正聲、習近平和韓正，都無一例外直接入常。依此慣例，現任市委書記李強亦好有可能會在中共二十大入常。不過，由於今年上海疫情引發的爭議，為李強入常增加了懸念。李強日前宣布打贏了上海抗疫保衛戰，被認為對外發出了信號，如無其他意外，他應該仲會入常。不過，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共目前內外交困，維持得相當困難，講唔埋聽日會發生乜嘢事。中共官員為自己嘅政治前途進行嘅一切算計，到頭嚟也許一場空。俄烏戰火持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7月1日將烏克蘭嘅羅宋湯烹調文化列入瀕危文化遺產名錄。烏克蘭稱勝利，俄羅斯強烈抨擊，戰火燃燒上餐台。法新社報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布，它的一個委員會7月1日將烏克蘭的羅宋湯烹調文化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需要緊急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幾乎當局先前曾經呼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這樣做，但俄羅斯強烈反對。羅宋湯是一道營養豐富的濃湯，通常以甜菜根為主食材，在俄羅斯、烏克蘭、波蘭和其他前蘇聯國家是一道常見的料理，但烏克蘭視羅宋湯為國菜。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委員會指出，俄烏戰爭已經威脅到烏克蘭這道湯品文化的續傳能力。委員會說，人們顛沛流離，因為人們不單止無法烹調羅宋湯或種植烹調所需的本地食材，亦不能夠相聚，咁樣呢個破壞咗群體嘅社會同文化福祉。該組織指出，由於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並考量到戰爭對呢一項傳統造成嘅負面衝擊，引發佢啟動快速審批程序通過呢項決定，喺呢項文化面臨存亡威脅下，確保佢獲得保存。幾乎當局大讚呢一項行動。烏克蘭文化部長特卡欽科喺 Telegram 發文寫到，羅宋湯之戰的勝利屬於我們，羅宋湯之戰和俄烏戰爭，烏克蘭都將贏得勝利。俄羅斯外交部長發言人沙卡羅娃抨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這一項行動，表示這裡是要讓羅宋湯屬於單一民族、單一國家，這個是仇外心理。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強調，烏克蘭羅宋湯是一道大眾料理的一個版本，而且對烏克蘭日常生活來講是至關重要。好了，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下次再會。